各位，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接下来要看第五个单元，拯救和淹没。我忍不住想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个自由派传道人。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自由派传道人？就是读圣经的时候手上会拿着剪刀，把圣经上的神迹通通剪掉。有个自由派传道人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说当时根本没有发生神迹。他说那个时候的红海只有半米深。这个时候会众中有个姐妹突然高喊哈利路亚。这个传道人问他为什么喊哈利路亚，他说因为发生了大神迹。他说可是我刚刚说了红海只有半米深，只要涉水过去就行了。这样哪有什么神迹呢？这个姐妹说才半米深的水就能淹没埃及全军，这怎么看都是一个神迹啊。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实际的层面。首先我们要问，以色列人是从哪里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的？从各种圣经注释书中，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出三条可能的路线。第一条是北方的路线，从歌山这里离开，经过这排沙丘，这是地中海较浅地区的沙丘。第一个理论说，他们是从那里过地中海的。但是呢，战马车并不可能从沙丘那里追赶他们。你看埃及的地图就会看到这些沙丘被标示出来，这里面是苏巴尼斯湖，他们从这里前往加迪斯巴尼亚。第二个理论说他们直接过到加迪斯巴尼亚，可是苏伊士运河附近有一排碉堡，埃及人在那里有坚固的防御，好防止敌人从东方入侵。以色列人如果走这条路线，势必要经过那排碉堡，我觉得这也不太可能。他们手无寸铁，根本就不可能打仗。我认为第三条是可能的路线，从南边下到西乃山，就是这里。摩西曾经在这里牧羊40年，他很熟悉这个地方。我相信他是从这里带众人离开。这座山今天称作摩西山，传统一向认为摩西在这座山上领受十诫。前埃及总统沙达特曾经想在西乃山上盖一栋建筑物，把犹太会堂、回教清真寺和基督教教会放在一起，但是计划还没有实现，他就遭到暗杀了。中东的传统一致认为西乃山在这里。我们要仔细来看看这个地区，也许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圣经上没有说上帝把红海分开，但是说他差来东风，这风把红海分开。东风怎么可能把海分开呢？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我们仔细来看看这个地区。在古代，大苦湖其实和我们所称的红海相连，相连的地方是一个叫做芦苇海的浅海。其实希伯来原文比较接近芦苇海，而不是红海。这里是今天的大苦湖，当年经芦苇海这个沼泽水道和红海相连，成排的碉堡一直到大苦湖这里。以色列人离开歌山以后就往南走，因为法老只肯让他们进入旷野。法老心想还有机会从那里追他们回来。各位想象一下，他们就在这里安营，上帝差云雾来遮住他们，不被逼近的埃及军队看见。如果他们当初是从这里过海，有两股自然力量可以把海分开。第一，强大的东风可以把大苦湖的水吹向那边，而红海可能往另一边退潮，所以海可以暂时分开，并不是像电影《十诫》中形成两道很高的水墙，各位明白吗？但是这种说法仍然无法解释这个神迹，为什么东风刚好在这个时候吹来呢？圣经上说是上帝差来的，所以我们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并不是要否认这是神迹。 至少这可以说是个巧合的神迹，但是圣经没有巧合这回事，只有上帝所定的计划。我相信这是上帝所定的计划。从这个地区的卫星照片，我们可以看出芦苇海那条水道今天仍然在，只是已经干涸了。各位有没有看到？从卫星照片上，这条线可以清楚看见以前的芦苇海，但是从地面上看就没有那么清楚。你可以看见连接之处，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是走南方，过芦苇海，然后到西乃山。他们从那里往北到加迪斯巴尼亚，走这条路线，那么就可以避开埃及东边的防御线。过红海，或者说是过芦苇海这件事，有一点很令人惊讶，就是发生在逾越节羔羊被宰杀后第三天。以色列人，他们在逾越节羔羊被宰杀后第三天得救。更令人惊讶的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逾越节羔羊的宰杀时刻必须是在逾越节前一天的下午，也就是下午三点钟整。各位可以了解吗？出埃及记告诉我们，逾越节羔羊在下午三点被宰杀。三天之后，他们终于可以永远脱离法老的魔掌了。有没有看出一些关联？继续往下会看到更多关联。好了，各位，现在我们来看下一个单元，供应与保护。他们如今来到了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只有少数几个游牧民族，这绝对不是250万人和牲畜可以存活的地方。摩西要面对的除了外在的问题，还有内部的问题。外在的问题就是食物和水。要到哪里去找足够的食物和水呢？答案是必须靠上帝供应。上帝给他们一种小小的圆形食物，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就会在地上看到，他们收集起来以后发现可以吃，所以就给这个食物取名为，这是什么？希伯来文就是玛纳，意思是这是什么？妈，今天早餐吃什么？这是什么？今天午餐吃什么？这是什么？晚餐吃什么？这是什么？又是吃这个。他们靠着这是什么活了40年。我们称它为玛纳，还以为这个名字很美，其实它只是这是什么，但这确实是天上的粮。圣经后面会再提到这天上的粮。他们靠着天上的粮填饱肚子，却抱怨没有肉可以吃。以前在埃及常常吃高蛋白食物，现在却没有肉可以吃。总有向上帝发怨言的理由。后来上帝差来一大群鹌鹑，数量之大，堆在地面上高达1.5公尺。结果他们吃鹌鹑吃到快吐了。千万别向上帝发怨言，他会按你所求的给你。那么水呢？水是他们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遇到的第一个绿洲是在一个叫做马拉的地方，这是那里的照片。他们一见到水就立刻跑过去喝，结果那个水咸得要命，根本就不能喝。但是上帝透过摩西行神迹，洁净那水，水就能喝了。你可以看出那里的水很咸，非常的难喝。下一个有水的地方是淡水，在一个叫做以琳的地方，这是以琳的照片。水不能喝的时候，上帝就替他们洁净水，等到水能喝的时候就不必行神迹了。所以上帝供应他们又保护他们。你想想，他们每天至少需要200万加仑的水。他们有那么多的人和牲畜，每天就需要200万加仑的水。后来他们靠磐石流出的水解渴。这段旅程中的一大奇迹是， 他们的鞋子竟然没有穿破，各位可以想象吗？我曾经穿凉鞋去爬西乃山，凉鞋一下就搞坏了，因为西乃山上尖锐的石头很快就会把鞋子弄坏。但是圣经说他们的鞋子没有穿破，你必须承认这是上帝的作为，否则只能够说这是一个传奇故事了。这种叙述只留给你两种选择，但是他们也有内部的问题。你能够想象那么多人一起扎营吗？光是一家人去露营就够难了，对不对？全家好几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你能够想象200万人一起露营吗？难怪摩西的一大难题是要替大家排解纠纷，他必须裁定是非，大家都来找摩西解决问题，就像在大教会中每个人都想找牧师解决问题，当时就是这样。还好摩西的岳父脑筋动得比他快，只可惜他并不是上帝的子民，他对摩西说你需要长老，于是摩西便指派了70个长老。好了，回来看这些单元，现在我们要进入后半部了。后半部发生的第一件事是十诫。十诫是上帝亲手在石头上写下来的，写在两块石板上。你每次看见两块石板的图片，都是第一块写前四诫，第二块写后六诫，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每一块都写上10条诫命，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合约。一份给上帝，一份给他的百姓。所以各位，你现在晓得为什么会有两块石板，因为双方都需要保留一份。但是因为这既是约又是合约，所以上帝写了两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上帝说你要遵行这些诫命。上帝给了以色列人他们3组律法，第一组我们称作十诫，也可以称作 Decalogue， 第二组我们称作约书，是记载在20到23章，第三组则是律法书，记载在25到32章，是敬拜的律法。这三种组成了摩西的律法，申命记里也还有记载。但是律法不只是十诫而已，这部律法一共有613条规定，讲到如何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我们先来讲十诫。我要提两个基本的原则，这两个基本原则的第一是尊重的原则。十诫完全是根据这个原则，尊重上帝，尊重他的名，尊重他的日子。再来是尊重人，尊重家庭生活，要孝敬父母，尊重生命本身，不要杀人，尊重婚姻，不要犯奸淫，尊重别人的东西，不要偷窃，尊重别人的名誉，不要做假见证，尊重，尊重，尊重。一个健全圣洁的社会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喜剧演员曾经说过，在我们眼中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人的观念里显然没有尊重这两个字，他们不尊重女王，不尊重权柄，不尊重警察，不尊重法律。当社会上没有尊重的时候，我们都看得出后果。上帝的律法是以尊重为基础，爱上帝爱邻舍可以译成尊重上帝以及尊重邻舍，这是上帝律法背后的基本原则，尊重的律法。失去对上帝的尊重会带来偶像崇拜，而失去对人的尊重则会带来淫乱和不公。所以你可以看出律法的根据，这是好的律法。我们可以说十诫大多是跟言行还有举止有关，但是最后一诫是跟内心的感觉有关。只有这一诫谈到内心，也许因为这样，保罗才会说他守了9诫却守不了第10诫。 第十诫是不可贪婪，不要贪恋你所没有的东西。只有这一诫谈到内心，其他都跟行为有关。十诫有一个原则，其实是每一个犹太人从小就知道的，那就是只要违背了其中一诫，就等于违背全部。因为十诫是一体的，像一条项链，不管项链从哪里断掉，只要断掉了，珠子就会掉落一地。这个原则很重要，十诫并不是独立的十条诫命，整个十诫是一条律法，不是独立的十条律法，不管违背哪一条就是违背律法。如果警察来抓我违规超速，就算我一路都没有闯红灯，但是我还是违规了。所以不管守多少律法，只要违背一条就是违背律法。上帝说十诫是一体的，只要违背了其中的一诫，就等于是违背全部，整个都破坏了。只要违背其中一条，就等于全部违背了。尊重是一种全面的态度，不可能只尊重某些方面却不尊重其他方面，不是懂得尊重就是不懂得尊重。当你不尊重某方面，就是不懂得尊重。第二个原则是责任。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些心理学还有社会学的观念，以为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现在甚至有人说邪恶是基因造成的。我们知道原罪是透过基因传给后代，但是有些人特别坏是因为基因不对。这等于是说他们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上帝说人绝对有责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你选择违背律法。所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在上帝面前要行得正。所以十诫的头两个原则是尊重和负责。接下来十诫里的第三个原则是惩罚。这些律法中定有一些刑罚，其中一个是死刑。在摩西律法中有18种罪行要判死刑。我们不必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是不是很庆幸呢？因为违反了安息日的律法，那是要判死刑的。这里明文规定了惩罚。我告诉各位，我特别注意到上帝的律法对于蓄意犯罪和无心之过的惩罚是不同的。杀人可以分为蓄意谋杀和过失杀人这两种。但是摩西律法说，一个不断蓄意犯罪的人，不论献什么祭，都无法替他赎罪。新约圣经也是这样讲，你读希伯来书就知道了。上帝颁下了这组律法是有背景根据的，那就是我带领你们出埃及，如今要带领你们进入迦南，你们要遵行这些法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是建立在上帝过去为他们做的事以及未来要为他们做的事。上帝以这两个理由要求他们现在行得正，新约圣经也这样讲，不是吗？因为上帝过去为你行事，未来也要为你行事，所以上帝他要求你现在行得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律法就会显得严厉又可怕。但是有了这个背景，律法就是好的，是恰当的，让人以感恩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接下来我们看到上帝要与他们同住，他在西乃山上给他们十诫。我们先来看一下西乃山。这座山很可怕，这里有另外的一张图片，你们可能知道我要讲什么，先别看那个，这是西乃山。这座山很特别，我曾经在凌晨3点日出前爬上西乃山，上去后发现有个犹太小女孩在山上读希伯来文的十诫。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米利安。我说哇哦，你在这里几千年了。原来圣凯撒林修道院就在山脚下。我常想， 上帝在圣经上说，不要触摸我的圣山。我心想，怎么可能摸到山呢？后来看到了这张照片，我才明白，你可以走上这座山，然后用手去摸，因为这是沙漠中凸起的一座山，像悬崖。他们必须在山下设围篱，因为上帝要以色列人知道他是个圣洁的神，不容许人随便来到上帝面前说话，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上帝说，不可触摸我的圣山。于是摩西在山脚下设围篱，因为那里很容易走上去，人可以轻易地走上去摸那座山。但是上帝要百姓明白，他是全然圣洁的神。他说，摩西可以上来，亚伦可以上来，但是其他人连碰都不能碰。上帝在西乃山上颁十诫给摩西的时候，雷电火光交加，景象非常震撼。现在他却说，我要下来和你们同住在帐幕中，但那座帐幕必须能够让你们明白我的圣洁。你们必须尊重那座帐幕，存敬畏的心，视它为圣所。上帝说，我会住在这座帐幕内的一个房间，就是至圣所。所以上帝指示他们如何建造这座帐幕。你们已经大略看过了，现在再来看一遍。上帝的会幕必须盖在中间，其他的帐篷要围着它，按一个特别的顺序排列，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最靠近的是利未祭司的帐篷，这样他们就会介于百姓和圣所中间。这座帐幕四周要围起来，只剩下一个入口。上帝的帐幕就在里面，分成两个房间，最里面的是上帝的房间，每年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一次，别人绝对不能进去。整座会幕的制造，上帝给了非常详细的指示，我们来看几张图片。里面的装饰一定美得惊人，但是大多被遮住了。幔子和罩子上有美丽的刺绣，但是外面全用海狗皮遮住，百姓看不见美丽的装饰，只能看见外面那层兽皮，只知道里面都是黄金打造的美丽器具。幔子上有美丽的刺绣，这些刺绣用的是属天的颜色，像天蓝色和血红色等等。另外还有金银打造的器具，绝对是一座美不胜收的帐幕，但是外面设了很高的围篱，让人看不见，等于隐藏了起来，很神秘的感觉。这里看到有几名祭司站在幔子外面，里面还有一道幔子垂在至圣所前面。现在来看看里面，这个图片，在这里，这是最外面，像玄关的房间，就像是上帝宫中的接待室。这里是陈设饼桌，有七个分支的烛台，还有一个小祭坛。其实回去看另外一张图片可以看到，连祭司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都必须要先到祭坛那里献祭，宰杀一只牲畜放在火上烧，然后到一个大盆子那里洁净自己，再表明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必须先献祭然后洁净自己，充满属灵含义，不是吗？上帝说，这里是仿造我在天上的住所，所以这里只是真迹的复制品。这里是前面的房间，再进去是至圣所，里面放的只有约柜，以皂荚木制造，包上荆金，上面是施恩座，两边有基路伯，里面放玛纳。以色列百姓永远看不到约柜，连帐幕拆迁的时候都要把它遮盖起来，而且只有特定的人能扛帐幕，一般人必须要距离帐幕1000步，直到帐幕再度被架起来， 安营的时候，必须先立起上帝的帐幕，再来其他人才能在适当的地点立起自己的帐篷。这一切都在表明上帝的圣洁，也在表明圣洁的上帝愿意住在他的百姓中间。实在叫人惊叹，我们恐怕对这位圣洁的上帝失去了应有的敬畏之心，好像跟他太熟而不知分寸。我们需要记住他是圣洁的。再看大祭司，连祭司的衣服都有规范，必须按照指示制作。大祭司在胸前佩戴12块宝石，代表12支派，大祭司就是代表这12支派。这12块宝石在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再度出现，出现在新耶路撒冷城内。各位，这里有很多细节可以谈，但是我们时间不够了。这卷书中有许多象征的含义。上帝说，只有特定的人可以使用会幕，就是祭司，也只有特定的人可以建造帐幕，所以他赐给这些人十分精巧的技术。这一切照理来说，应该可以时时提醒百姓，上帝是全然圣洁的。谁知道就在摩西上山以后，悲剧发生了。亚伦这次留在山下，百姓来见亚伦说，摩西上山那么久，看样子是不会回来了。我们想在这里立一个神，然后亚伦就叫他们把金子拿来，他们就拿来了。亚伦事后对摩西说，我把这些金子丢进火炉里，结果这个就跳出来了。想找借口也要找个好一点的嘛，对不对，各位？但是亚伦他竟然有脸对摩西说，我把金子丢进去，结果就跑出这个来了。当然，你们看到的这张图片是个埃及的神。我前面提过牛神，牛犊代表多产。公牛是个常见的象征物，听说有一座金牛犊雕像就放在缅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欧洲证券交易所外面。这可以说是财富和多产的象征。亚伦说，这金牛犊自己跳出来，偶像崇拜会导致淫乱，因为不尊重上帝的人也会不尊重人。接着百姓就饮酒狂欢，你们都知道那个故事，他们的行径荒唐至极。当摩西下来见到那幅景象，就生气地把上帝的2块石板摔碎了。这是反映出百姓的心态，他们心里早就把它摔碎了。摩西说，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他回到山上对上帝说，我受够了这群人。上帝说，我也是。上帝告诉摩西说，我要放弃他们，另起炉灶。各位，这里是摩西事业的高峰，他以祭司的身份对上帝说，你若要从册上涂抹他们的名，求你涂抹我的名好了，我不要只有自己得救。上帝回答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而你没有得罪我。这个观念不断在圣经上出现。大卫与八十犯奸淫后对上帝说，求你不要从你册上涂抹我的名。在圣经最后一卷书，耶稣应许说，得胜的我必不从我的册上涂抹他的名。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你的名字留在生命册上。上帝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摩西坚持要惩罚百姓，你猜那天有多少人死呢？各位，3000人。请记住这一点。上帝在西乃山赐下律法的那天，是逾越节羔羊被杀后50天。我来帮你们做一个整理。逾越节羔羊是在下午3点被杀，3天后以色列人蒙拯救，50天后是五旬节，神赐给他们律法， 却有3000人因为违背律法而死。你看见当中的关联吗？是不是很奇妙？新旧约的模式相同，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几千年后，同样在第五十天，正当犹太人在庆祝当年上帝赐给他们律法时，上帝赐下了圣灵，那天有3000人得救。同样是在第五十天，圣经前后完全一致。现在我们来看，出埃及记最后一个单元，建造与成圣。他们建造了会幕，他们从哪里拿到那些材料呢？比如黄金，他们总共用了1吨的金子，圣经说每个男人都奉献了6公克的金子。他们是从哪里拿到的？答案是，当初那些埃及人巴不得他们快走，就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送给他们，叫他们快走。十灾之后，埃及百姓巴不得犹太人赶快走，所以就拿出所有的金银财宝把他们请走，所以那些金子就是这样来的。但是圣经说，百姓为了建造会幕都甘心用心的奉献，而且不断的慷慨奉献。光这个主题就可以讲一篇道，他们都甘心乐意的奉献，一点都不勉强。他们奉献时很用心，先想好要奉献多少，并不是临时掏出钱包随便给个数字，他们不断的奉献，而且他们是慷慨的奉献。圣经说摩西甚至得拦住他们，叫他们不要再奉献，是不是很令人感动呢？如果上帝的儿女都能这样奉献，那该有多好，你还得拦住他们奉献呢。哈利路亚！最后，上帝终于住在他们中间，他的圣洁充满会幕，他们看见荣耀从天而降，此后一直有云柱在上面。这张图片可以看到云柱，自此之后，这根云柱一直都出现在至圣所上方，至圣所里面完全没有自然光，连烛光都没有，此时却光亮耀眼，那是上帝的荣光。当他们看见云柱移动时，就得拔营往前走，云柱一停下来，他们就要安营。剩下的时间，我们要来看看基督徒要怎么样应用出埃及记。从旧约时代到现在，上帝从来没有改变。出埃及记中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子民，他从来不曾改变，他当初怎么对待他们，今天仍然怎么对待我们。所以出埃及记中有很多词在新约圣经中再度出现，像律法、约、血、羔羊、逾越节、出埃及、笑，新约圣经这些词的含义都来自出埃及记，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卷书。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不再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而是活在基督的律法之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否则我现在就已经违背摩西的律法了。因为摩西的律法禁止穿着混合的衣料，必须是全羊毛或全棉才行。还好我不是活在摩西的律法下，而是活在基督的律法之下。有些事因此变难了，有些事则变得更容易。但是基督徒可以从出埃及记当中找到基督的影子。耶稣说，你们要查考圣经，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出埃及记是旧约圣经的核心，圣经其后的每一卷书都是从出埃及记去了解救赎。十字架是新约圣经的核心，那么出埃及记和十字架有什么关联呢？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6个月上了黑门山，这座山位在以色列北方，终年白雪覆顶，有4000尺高。耶稣在山上和摩西交谈，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们谈话的内容，你有没有注意过他们在谈些什么呢？圣经说他们谈到耶稣即将在耶路撒冷完成的出埃及任务。不可思议吧，摩西和耶稣竟然在谈耶稣即将完成的出埃及任务。 这给了我们一个线索，耶稣是在下午3点钟断气。在那一刻，也有许多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难怪保罗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好叫死亡天使越过我们。耶稣是在死后3天复活，他的复活救我们脱离死亡。他是天上的粮。新约圣经说，耶稣就是当年摩西为以色列民饮水出来的磐石。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里用的住这个字，就是指搭帐篷住在我们当中。对我们来说，耶稣就是那帐幕，上帝住在他的百姓中间。这卷书让我们对基督有更多的了解。他说，我不是来废除律法，而是来成全律法。所以出埃及记不只应用在基督，也应用在基督徒身上。比如像是过红海是在预表洗礼。保罗说，以色列百姓在红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但是你们是受洗归了基督，他们过红海就等于你们受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关联？很奇妙吧。我们也定期享用逾越节晚餐，因为圣餐其实就是逾越节晚餐。我去过伦敦西北部一间犹太会堂，我是受邀的特别来宾，吃逾越节晚餐时，我坐在拉比旁边，非常荣幸。他拿起饼来，拨开，祝谢了，就传给大家，然后拿起一杯酒，祝谢了，再传给大家。这个时候他刚好转头看到我，就说，这不是领圣餐。他从我的表情看出，我把这个当作领圣餐，因为圣餐就是我的逾越节晚餐。各位知道吗？我是在纪念基督释放我的自由。保罗说，你要守这节，但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也有像无效饼的一面。新约圣经中的笑，通常是指恶毒、邪恶和不好的想法。我们要守这个无效节，但我们也有一个律法要守。其实守主基督的律法比守摩西的律法难。摩西的律法说不可杀人，我没有动手杀过人。但耶稣说，连心里希望某人死掉都不行。摩西的律法说不可奸淫，但基督的律法说连动淫念都不行。守主基督的律法比守摩西的律法难，摩西的律法好守多了，不是吗？其实基督的律法容易多了，不需要有祭司、繁文缛节和特别的建筑物。有个苏格兰姐妹说，我每次想进至圣所，只要用围裙盖住头就行了。基督徒可以直接走进至圣所。你每次祷告的时候，只要奉耶稣的名祷告，这样你就可以进入至圣所。新旧约的五旬节出现一个对照，旧约时代赐下律法，那天有3000人死亡。新约时代赐下圣灵，那天有3000人得生命。我宁愿要圣灵，不要律法。圣灵将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但基督徒将来会有一个和出埃及相同的经历。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就会发现，法老的实灾将再度出现。各位，我可以告诉你们，末日的灾祸和法老的灾祸非常相似。忠心跟随耶稣的人会度过这些灾祸，并且得胜。你们知道启示录怎么说的吗？启示录上说，寻道的人和胜过外在逼迫与内在试探的人，他们将会高唱摩西之歌。你在天上会听到摩西之歌。你去看出埃及记15章，圣经记载的第一首歌。那首歌是米利暗写的，为的是庆祝埃及人被红海淹没。 当世上的患难全部过去，我们安全抵达荣耀时，就可以高唱摩西之歌。我们会有两次出埃及的经历，靠着十字架出埃及，这已经发生了。再来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逃过幕后一切患难。阿们。